在中国的南中国海版图上面，一条 U 型的曲线从中国陆地的南面向南伸延，将帕拉塞尔群岛就是西沙群岛，斯普拉特利就是南沙群岛等的群岛囊括在其中。这条线靠近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一直延伸北纬三度到四度之间的曾母暗沙。因为这条曲线由九条短线组成，中国称之为九段线，又称为断轴线。九段线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圈在里面，并且覆盖了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值得指出的就是，九段线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发明，而是从中华民国政府继承而来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将它在二战时期从法属印度支那夺取的南沙和西沙的权力交给了国民政府，之后随之重新审定了南中海诸岛的岛名，并且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岛屿包围了起来。这个就是九段线的前身11段线。这段历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拥有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的最主要的证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政府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面亦都标上了这条断轴线。1953年因为中越友谊，中国将11段断轴线去了北部湾、东京湾两段，改为九段断轴线。但是近年来围绕九段线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美国多次要求中国要澄清九段线的主张，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法庭废除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而越南就称九段线是牛舌线，代表了中国试图染指整个南中国海的野心。九段线确实是令人产生很多的疑问，九段线到底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岛屿归属线呢？是领海线呢？抑或是历史水域线呢？九段线之内诸岛是否都是属于中国呢？中国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过。2014年2月5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要求中国就九段线问题作出澄清。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模糊不清，这些给了当地局势造成不确定性，限制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公平共同开发的前景。拉塞尔的这个讲话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权利声索含义。在同年年底，美国国务院的海洋界限研究过去审查了数十个国家的海上主权要求，认为中国并没有澄清它的领土要求的法律基础或者性质，并且指出以目前形式存在的九段线并不符合一项合法海上领土要求的任何标准，中国需要加以澄清。这样中国九段线到底有什么主张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全对美国之音说，
南海诸岛的主权啊，岛礁、沙滩、暗沙及其周围海域，或者说 adjacent waters。
吴士全话，南海诸岛的主权、岛礁、沙滩、暗沙以及佢嘅周围海域，如果呢啲岛礁可以主张领海，咁样就系领海；如果呢啲岛礁按照海洋法公约可以主张200海里嘅专属经济区，咁样就有200海里嘅专属经济区。所以这些是海洋权益。吴士全的讲法和中国在2009年递交联合国的照会一致，这些也是中国最接近官方文件的一份文件。2009年5月7号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照会之中做出过如下的声明，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以及它的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且对相关海域以及它的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立场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亦都是国际社会所周知。不过地图上并没有南中国海诸岛的地理坐标，除此之外中国似乎并没有在它其他的任何国际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中国南海研究院吴士全进一步解释话，
中国没有说九段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说九段线里面的水域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中国也没有从来没有声称。
吴士全话，中国并没有话九段线内的水域全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的范围，中国亦都从来没有声称或者主张九段线内的水域 全部是中国的领海或者是历史性的水域，是没有的。但是其他学者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说中国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九段线内的水域并不全部是属于中国，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学者。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if that were the Chinese official position,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stated that unambiguously. And they haven't stated it because they have two different bases for their claims.
市民说如果那些是中国政府立场的话，这样就好办。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毫不含糊地表达过。他们从来不是这样讲，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另外一个是历史性权益。中国一些人支持九段线内的海域都享有历史权益的主张，他们认为这种主张中国有优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的王伟应该代表了文史所讲的支持中国在九段线内全部海域享有历史权益的一类学者，他在《论中国在南海 U 型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这篇文章发表在2011年第三期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上面。这篇文章之中承认说，从中国2009年递交给联合国的召会之中，不能够推论出中国对 U 型线内全部的非南中国海诸岛以及它的附近海域提出过明确的权利主张。他又说，换言之，中国从未对 U 型线内附近海域和相关海域之外的其他海域主张过任何的权利。但是他在文章之中转而讲到中国应该对其他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他又说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亦都有可行性，必要性是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行性是历史性权益是非排他性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亦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主张历史性权利，譬如捕鱼权，这些是符合国际法的。
So long as China can show that it has exercised traditional historic rights in particular.
古普塔说，只要中国能够证明中国一直在某个具体海域行使过传统的历史性权利，而且目前还是在继续当中，这样中国就应该被获准继续从事这项历史权利之中的获益。因为国际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但他又补充说，现代社会的一些活动包括石油钻探或者是海底科学研究是不能够进行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够对这个水域声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汉诺顿摩尔也认为，中国如果对九段线内海域主张拥有主权，那些是不合法的。
If, however, it signals some kind of oceans claim beyond that, it is, in my judgment, blatantly illegal.
诺顿摩尔说，如果中国的主张显示的岛屿之外的海域，这点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是的，是有国家宣称一些小的海湾是历史性海湾，但从来并没有人声称对大面积的海洋宣称拥有历史性的主权。这些完全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对立的，即使是有亦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并且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据他所知，中国的宣称只是开始在1947年，亦都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国家的同意。不过即使中国认定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亦都会引来其他国家的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